朋友们，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罗马就通通到地下去，那么他们秘密聚会的地方啊，如果你今天到罗马去的话，弟兄姊妹，你不要光看那个罗马的这个圣彼得堂，不光看这个，你还是要看那个，特别是基督受逼迫的地方。你下到那个地下室，你看那个许多雕刻的样子，许多雕刻的那个里面，他们在那留的字纪念，你要落眼泪的。你看见虽然罗马帝国在那儿摧残神的教会，但是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他们的命像一条命一样，他们几个人像一个人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陆上，当神的儿女们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第一次神把所有神儿女中间所有的藩篱统统拆除。连所以后来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他曾经对主的话是很有认识的，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没有人看过他，结果有另外一个弟兄冒着生命的危险，陆陆续续的暗中把食物寄给他。后来这个弟兄才发现，这个弟兄根本就是他所认为没有看见，他所认为真理不清楚的神的儿女。那个时候他主才开启他的眼睛，给他看见他的下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这个乃是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在逼迫里面你看见那个弟兄们彼此相爱，那个要叫外邦人尊敬的，素来被人尊敬的。但是现在呢，见他赤身露体就都藐视他。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传福音传不响的原因。有的人说，如果你们真的一本圣经，你们真是一位神的话，那么现在你们到底叫我信哪一个？哪一个都说自己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重点给我们看见，重点在爱的上。今天大大犯罪，那个团体的罪是什么呢？就是失去了那个当初的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能彼此相爱。当我们不能彼此相爱的时候，那么主用什么来形容呢？我们的主用一个来形容耶路撒冷的光景，就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我们就成为散漫的石头。每一个人都是活石，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特点，每一个人出去传福音都能救许多人得救。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见证的荒凉。本来圣殿一块石头应该在另外一颗石头上的，但是主说现在你们要这个，你们的家要流变成荒场，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他自己也是叹息退后。我们读到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这个第八节是给我们看见罪所带来的羞耻。第九节，他的污秽建在衣襟上，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这个给我们看见，这个罪所带来的败落。我们说过了，这个败落的原因不是在他的道理上，这个败坏的原因是在他的衣襟上。衣襟在圣经里面是指着行为来说的。许多时候我们可以讲合一的道，我们可以讲彼此相爱的道，这个道都没有错，但是神今天所看的是我们怎么实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见过，不能光注意教会的真理，真理非常要紧，我们要有一个准确的真理，但是教会的见证就像爱一样，不是讲出来的，乃是实行出来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上一次是看见第九节，就是如何从罪带来败落，一面是羞耻，一面是败落。而这个败落在原文里面是非常的败落，这个在原文里面有一个翻译啊，叫做奇妙的败落。我想中文翻得非常实在，翻得对，意思说这个败落不是个普通凡响的败落。那这个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这是第九节。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看第十节。 但是我们来看第十节以前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这里啊，当这个耶利米讲到所以非常的败落，无人安慰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啊，当神的儿女们当见证荒凉没有人安慰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下面接着的我们知道那个他说是没有的，是点点点，我们这里所读那个他说旁边是点点点，然后下面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那我们知道啊，整个的第一章主要是讲女字旁的他，是耶利米论到耶路撒冷见证的事情。但是现在呢，耶利米祷告起来了，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夸大。弟兄姊妹，你看这是耶利米的人。当耶利米讲到神教见证了败落的时候，他的指头不是指着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是说神的儿女今天不可以讲到教会里面属灵荒凉的情形，但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的指头是点着别人呢，我们的指头还是点着我们自己？所以这是将来我们到审判台前要负的一个很大的责任。特别我们读到耶利米哀歌，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说到教会荒凉的一面。有的时候为着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提起一些实在的例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是什么样的灵。当这个耶利米描写耶路撒冷非常的败落，没有人安慰他的时候，他接着下面怎么说呢？他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这里明明是耶路撒冷的苦难，他说就是我的苦难。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是和整个的耶路撒冷来认同的。如果我们今天要起来诉说教会的难处和软弱和败落的时候，有一件事我们要做的，你能不能觉得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你的苦难？如果我们不能这样说的话，我们就没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批评别人都是很容易的，因为嘴长在我们的头上。但是让我们记得，这个话不是我们随便说的。所有说这话的人，他要看见今天耶路撒冷的羞耻就是他自己的羞耻，耶路撒冷的苦难就是他自己的苦难。所以没有可骄傲的。同样的一句话放在一个人来说，是批评，是攻击，是恶意的攻击。但是换另外一个人，如果神看他的灵的话，神知道说他说这样的话是要摇醒整个神的教会，那你就要看说这个话的人，他能不能说他的苦难就是我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讲到教会见证极其败落，神的儿女极其败落的时候，弟兄姊妹，不错，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利米是在城外，在也许是在哥哥他山下，好像做壁上观一样。但是他说不，他说这些苦难就是我的苦难，所以他就祷告起来了。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为仇敌扩大。你知道这是道地耶利米的笔法。你是读耶利米啊，你就读整本的耶利米书。耶利米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耶利米讲都是讲他，等一等呢，耶利米自己祷告起来，祷告他也没有通知你，他就祷告起来了。这是耶利米。所以如果你来读耶利米哀歌的话，前面他讲到耶路撒冷见证荒凉的情形，许多时候你讲来讲去都是讲别人的故事，讲来别人就讲别人的笑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哭的原因。当你讲别人的笑话，你只会笑，只有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让基督能够成形在你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他说因为仇敌夸大。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当教会的见证荒凉的时候，有一个结果就是仇敌夸大。然后下面第十节，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这里说敌人伸手来夺取他的美物，这里敌人当然我们用新约的话来说指的这个世界说的， 指着我们的肉体来说的，指着我们的记忆来说，还有指着整个罪恶来说的。那么这里呢，敌人伸手就把我们的美物把它夺走了。那么这个美物是什么呢？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这个美物啊，和这个第七节所说的耶路撒冷在困苦窘迫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那个乐境在原文就是美物。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弟兄姊妹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那个时候实在是太好了，那个时候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个波饼起来，那个时候有一个流叫做奉献的流，哦，我们每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光景真是像在飞来贴飞一样。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往事的乐境，这个叫做从前的美事。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把这个美事翻成新约的话，是指着什么来说的？为什么你我能够追想从前弟兄和睦同居的光景，那个时候主同在的情形？弟兄姊妹，如果你不爱主，如果爱主的话，我们一定能有这样的见证，说有一个时候，曾经有一个时候，主的同在，那个教会的主的同在，好像我好像天低到一个地步，我们能摸着天一样。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感谢主，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能经历这样的光，就像当初五旬节的情形一样。那么那些的乐境在原文就是美事的意思。那么这些美物的这个美物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那个美物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指着属灵的实际来说的。那个时候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神的爱，彼此相爱，弟兄姊妹，那个属灵的实际在哪里？当大陆经过教会经过很多很大很大的苦难的时候，外面的道越来越少了，他们道理越来不会讲了，但是他们里面的实际就是这里所说的美物。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教会见证的荒凉，什么叫做耶路撒冷的荒凉呢？就是仇敌伸手把我们的美物夺去了。意思就是说，剩下的只是外面的一个壳子。立场是对的，真理是对的，方法是对的，人就在一起剥饼，那个剥饼传递饼杯的样子还是一个样子，与这个甚至于这个聚会排聚会的方式还是一样的，这些通通都是，但这个不是这里所说的美物。很可惜的，神的儿女今天所争的都是争外面的东西，而忘记了美物所以是美物，因为这里只做神的同在说的。那个时候寡妇不是寡妇，因为丈夫在，那个叫做美物。如果想到往日的乐境的话，那所有的寡妇都能够回过头说，那个时候丈夫的同在是何等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披麻蒙灰，今天我们所要的是神的同在，我们所要的是里面属灵的实际，我们所要的是爱和彼此相爱，和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建立起来的属灵的性格。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美物。但是很可惜，你发现在教会历史里面第一代的时候，你看见美物都在哪里，到了第二代，因为那个美物太美了，所以呢他们要用器皿把它装起来，这是第二代。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呢，那个美物已经被仇敌拿走了，结果他们争说，到底是我的器皿好呢，还是你的器皿好？每一个真理，每一个属灵的实际都这样。当一个属灵的实际带给神儿女祝福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就抓住那个东西。弟兄姊妹，因着弟兄们彼此相爱，所以弟兄们就讲到，我们应该彼此合一，我们应该合一才可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的眼睛就会注意在合一这件事情上。但是仇敌很小心，很狡猾，他可以狡猾到一个地步，把那个合一的实际拿走了，剩下的只剩下外面的壳子。结果合一的道理和合一的外表 可以起来被人利用而变作分裂神儿女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仇敌在神的儿女中要做的，乃是把其中那个属灵的设计拿走了。我举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你如果读圣经的话没有问题，你看见说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在以弗所神的，在哥罗西神的教会，在这里神的教会，在亚历西亚的众教会。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每次知道一个地方神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一定是单数的，这个没有问题，是圣经里面的启示。但是当神把这个光给神的儿女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什么呢？那个目的是为着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么彼此相爱是怎么爱法呢？怎么实行方法呢？那么弟兄姊妹，圣灵给神的儿女们有一个实行的办法。如何神的儿女们能够实行彼此相爱呢？那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在一个城里面，只要在那个城里面，所有神的儿女们应该起来实行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是什么意思呢？乃是告诉我们说，在这里神的儿女们只有一个，是不能够分开的，他们应该起来彼此实行彼此相爱。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只有这样的彼此相爱，没有破坏合一的性质，因为这个只是地理的原因。所以但是无论如何，为着叫相爱不成为属天的高调，不成为一个属灵的高调，为着相爱能够在地上实行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神的儿女们要彼此实行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叫肉体失去了所有的自由。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但在我们在实际上有困难，因为人容易趋于理想。一个弟兄离开我们很远，我们很容易爱他，因为这个人如果在纽约，你天天和他相爱。一个人如果已经到主那里去，你能爱他。我们和彼得是没有难处，我们和他天天相爱，这个爱容易流于幻想，容易流于理想。但只有一个爱能够考验所有神的儿女的，他把你放在一个城的里面，只要神给你有腿可以走，只要神给你让你有计程车可以坐，你我就没有一个理由可以推诿说我和有一般弟兄姊妹是不能够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神为什么要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呢？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在一个地方神要让所有那个地方的人能看见那个基督完全人格，能给他们爱是联络全德的。否则的话，我再说，我们可以讲爱的道，但是那个爱是不能实行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弟兄姊妹说我们没有拜偶像啊，他有的弟兄说我们没有拜偶像，我只是把头低下去就是。弟兄姊妹，问题在这个地方，问题是实际在什么地方。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只要看我们那个属灵的光景对和不对，就可以用这个来衡量的。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一个地方一个教会的原因，那个重点是重在彼此相爱。所以地方教会这个真理，那个重点是重在相爱，那个美物是重在那个地方神的儿女们彼此相爱。那个地方不过是个范围，那个地方是为了神怕我们变成理想了，然后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实际的实行的道路。但弟兄姊妹，有一个危险，那个危险是什么呢？如果你这个人在地上本来政治思想就是很重的，本来制度思想就是很重的话，那么有一个危险，那个地方教会你会忘记了那个其中相爱或者合一的那个美物， 而你可以慢慢的把它演变成为一个制度。那么这个时候你和别人争的就是这个制度对还是不对，而你没有看见说到底这里面有没有彼此相爱的情形。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危险，就是当你批评，当你在那评论一般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问题要问说他外面有没有挂牌子，他有没有挂和你一样的牌子，而你也没有问说里面有没有弟兄们彼此相爱。而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会变成什么呢？因为你把它变成制度化的缘故，所以结果要变成让你来承认的。这个像联合国里面一样，结果呢，如果你起来断定的时候，你可以断定这一班弟兄们是教会，那一班弟兄们不是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没有把这样的权柄留给历史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不管我们在主面前多属灵。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看见，因着这个缘故，这里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就是人可以讲地方教会，这个的的确确这个真理是出于主的，没有错。但是我们要注意那个美物是在哪里，那个精那个属灵的精华是在哪里，那个属灵的用意乃是在乎我们能在这里保守神儿女中间的合一，能够彼此相爱所的。但是假设我们的重点从合一和彼此相爱退到那个地方，要求地方的话，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一件是危险的，就什么呢？那就是我们抓住了这个以后，就叫整个神的儿女那个合一破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用合一来分裂的原因。你说合一怎么可能分裂呢？合一分裂的原因就是用合一的道理来把神的儿女分开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当神教见证荒凉的时候，敌人伸手就夺取他的美物，那些美物不能因着这个原因就失去了。我看到有的弟兄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意思就是说，反正今天呢，我们神的儿女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神这个主耶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当初为我们的祷告，好像那个主为我们叫我们能够彼此合一，好像这个在地上不能实现，只有在天上才能实现。但是你知道，我们主为我们祷告，那个合一需要世人能信主神是差了主耶稣来，这就是今天的事情来说的。所以我们从这里非常的清楚，我们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那个属灵的美物，忘记了那个属灵的实际。结果人喜欢看外面的东西，特别如果一个人富有外面的政治思想的话，如果从这个世界里面可以把这个东西借来的话，那么可以建立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很你如果从主的眼光来看的话，弟兄姊妹，那个见证是不是教会的见证呢？不一定。教会的见证不是问说你是不是坚持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一个这样的真理。我说一个实在的比方给弟兄们听，这是教会历史里面实在发生过的。我们知道啊，这个教会的光啊，特别是一个地方一个教会，所谓地方教会的亮光，这个亮光啊，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是达比那班弟兄们给我们看见的，这就是所谓的弟兄会。那么我们知道后来的弟兄会啊，就分作两班，一班呢就是以达比为首的，那就是闭关弟兄会，还有一班呢就是以穆勒为首的，就是公开弟兄会。我们知道后来这个闭关弟兄会因为讲权柄的缘故，所以呢他们就把全世界各地的教会统统联合起来了。所以你知道吗，当他们用一本诗歌，那本诗歌啊，如果要改用那个诗歌的话，他一个命令下去啊，是在一个主日某一个早晨十点钟，全世界各地属于他们的团体在那个时候要全部换诗歌的。有一次尼托圣殿见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问他们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人呢？他就给倪弟兄一个全世界各地的通信处，倪弟兄问他说，如果我这些地方通通跑一趟要多久时间呢？那个弟兄告诉他，如果全世界通通跑一趟的话，你需要花20年的时间。你就看见说有多少神的儿女们的确向往主自己的见证，向往主自己的道路，这个很清楚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面来讲，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按理来讲，这个地方神的儿女应该能够单独的向元首负责的，结果他能不能用诗歌，该不该改诗歌，是由伦敦来决定的，不是他们来决定的。他们在主面前寻求的不算，要等到伦敦的一封电报才算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这班弟兄们的这个理论，读他们的这个信息的话，他们的信息里从来没有这样讲的。他们告诉你们说，每一个地方都应该向元首直接负责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神的智慧，因为这样的话，你在看见说这个就不会失去教会的性质，因为教会的性质就是和元首连起来的。所以什么时候一般弟兄姊妹他不能够自己决定，他所有的实行完全根据别地方的实行的话，连祷告都不要，弟兄姊妹已经失去了教会的性质。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一点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所以等到你弟兄去访问他们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已经成为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属灵运动，里面有很多宝贝属灵的东西。你弟兄还曾经提起过，他其中被一个其中一个弟兄叫做 Taylor， 老 Taylor 弟兄请他去，这个老 Taylor 弟兄就写了100多本的圣经的注解。尼托这种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愿望，希望能够写一本很完全的圣经的注解，不能说没有受他们的影响，当然受他们的影响。但是当尼定去访问过了以后，他在主面前非常的清楚，这就是耶利米哀歌所给我们看见的。就着真理来讲，难得有弟兄赶上这些弟兄们。你知道连这个穆迪当他觉得干旱的时候，都希望能从弟兄那里得着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我们看见说，这个的的确确是神在这一班弟兄们中间的工作。我们上一集说过 ATPS 长老会的人，他认为说像穆勒那里的聚会实在像使徒时代的教会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光景实在是非常的荣耀，那是指当初的美景和当初的美物来说。但如果你读他们的历史的话，只有20年。那么20年过了以后，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第二代起来的时候，就争那个装这些美物的器皿是怎样。所以你知道，因着这个缘故，一面在这一班弟兄们里面就产生了统一的情形。结果呢，当地的教会不必寻求主，你只要看别的地方怎么做，别的地方那个 Taylor 一篇的信息，全世界各地就读那个信息。所以有一次尼托森弟兄和他们交通的时候，他把这个史伯克弟兄的那个见证报给他们看，他说这个东西有什么东西呢？有什么东西别人有的我们没有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教会历史里面很清楚发生的一件事。这是指一面来说的，另一面我们看见说，他们的确坚持一个地方一个教会，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那么你知道他们讲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讲到一个地步，的确把它制度化了，把它变成一个律法了，变成一个法律了，变成一个规定了。那么结果弟兄姊妹就照着那个来遵行。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有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是这样，就是有一个弟兄啊，他根本是住在这个一个伦敦附近的一个小城里面，那么因为伦敦只有一个教会的缘故，所以呢还有另外一个城呢是另外一个教会。那么这个弟兄啊，因为离伦敦呢只隔一个桥，